起来跟你告诉吧。好，弟兄姐妹午安，非常的高兴能够第一次我们这个国语跟粤语分堂的崇拜，我可以在这里证道。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在不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平安的环境，一个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尽心来去敬拜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那么多的福分，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侍奉你。主啊，求你临在我们，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都可以同感于你，让我们都可以转向看见你福音所彰显出来父神你的荣美，看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到第一部图吧，好，我就叫你讲，好，谢谢。好，今天讲的是道成肉身，谁有听过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举手。大家都听过，大家是不是都自认为是基督徒？举手。差不多有些举手，所以我应该不用太过于这个简单的来说，可以讲深的深一点点，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在哪里？圣经里面出现过。约翰福音第几章？第一章第几节？我也不记得。头几节，头几节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是什么？我也忘记了。总之，差不多讲下去就是道成为肉身，意思就是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了肉身。那就是他成为了人，他取得了人的那个本性，就是拿了人性在自己身上。不是说他变成一半神一半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同一个时间他成为肉身的时候，就是他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的时候，通过玛利亚生出来的那一个圣灵感孕的那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有什么用？相信道成肉身有什么用？有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一堆道理可以讲给人家听说好厉害哦，会有明白样子，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用？懂得道成肉身的道理有什么用？什么？可以怎么样？大家
有道成肉身，就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样式。
看到神的样式，对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来是要彰显父给你们看见。那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吗？他成为了肉身的话，就是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来接触我们，在历史上行过一切的事迹，讲论过一切的话语，用圣经来记载下来，让我们可以读，就可以明白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耶稣基督也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是他完全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使我们可以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道成肉身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就是他拯救我们必须要成为人，才能够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为我们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审判，为了我们代替我们活出一个完美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的生命出来，使我们因为相信他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义，是属于神的义。没有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第一幅图是魔鬼与天使的对抗，对不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可能都有很多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啊？你有吗？是不是常常有？通常是什么时候？是
生气
的时候，对不对？生气的时候是魔鬼还是天使呢？很难说哦。 有很多人觉得是天使，是神给告诉我们 要骂你哦，对，我们都会自以为意这样子哦。所以有魔鬼，有天使，魔鬼就代表引诱你犯罪的那一方，天使就代表上帝 给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给你的那一方，是代表善，魔鬼就代表恶，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欲望来去控制我们、奴役我们。我们不知道你的欲望是什么，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抵受这个吃巧克力的那个诱惑的，那吃下去就要吃更多，要吃更多，吃更多，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就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就是魔鬼告诉你，你要吃下去，你要继续吃。然后呢，这个时候天使的声音就告诉你，你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对不对？圣灵的果子，我们不应当被任何的东西奴役住的，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上帝他自己。下一个图就是有我们有不同的欲望，我们有不同的心中的偶像等等，可以是金钱，可以是事业，可以是求一个安稳，这些东西都是很好，只不过成为偶像的时候呢，就会奴役住你，就代表说你需要那个比需要上帝是更多。我们基督徒通常不会承认说自己贪钱的，对不对？都不会承认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也会忧虑，对不对？那忧虑其实就是贪心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银币的第二面，后面那一边。因为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面，建立在你的财富上面，觉得你越有的时候就越有安全感，没有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安全感，觉得心里面很慌那样。这个时候就显示了，其实你的安全感并没有建立在上帝上面。上帝这跟你的关系给你的安全感不够，你的财富可以给你的安全感。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留意到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一张，我们都想要改变，我们不想要被心中的偶像或者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让我们受奴役的状态当中。我们想要有勇气去改变。那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你通常会告诉自己什么？你要改变，你要不要那么贪心，或者是你不要吃那么多巧克力？你通常会告诉自己什么？我就不要吃巧克力，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喝酒要喝的很多，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就告诉自己，打自己一巴掌，哎，坏基督徒，我不要喝那么多，我要自我控制自己，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就要鼓起这个勇气，要去做出改变。我们想要透过自己的意志力，要逼自己去改变。我们教自己的孩子改变也是这样的，你不要那么常打游戏啊，对不对？你要读书啊，你要做功课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啊，你要改变啊，你要励志啊，对不对？这些都很好。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改变，单单靠这个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绕过了耶稣基督。我们求基督的时候，只是求他来帮助我，给我的意志力更强，更有能力去改变而已。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对基督的关系并没有改变。OK， 下一章，我们应当的是把我们的眼睛，再下一章，并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赎罪，他甚至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他为的是爱我们，为的是带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里。荣耀是代表什么？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没有罪的阻碍，没有咒诅，可以永远享受上帝，不会被任何的我们的私欲所影响，我们可以尽心尽意的爱我们的上帝，真正自由的时候。我们如果绕过了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观念，第一个不是他是我们的祭司或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凭自己的意志力，凭自己鼓起勇气的力量去尝试改变。那结果通常是怎么样呢？改变了一下下，很快就回去了。这一段时间有热情去改变，可是呢，很快你就回到原状，甚至可能比原来那个样子更加的糟，不长久，也心里面呢其实没有平安。下一章，希伯来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呢？希伯来书是写给有希伯来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是本来是信犹太教，他们也是信这位独一真神耶和华，可是他们以前的敬拜是不是信耶稣？他们是靠的是献祭，靠的是律法，靠的是不同的宗教教的仪式来维持他们跟这位耶和华上帝的一个关系。可是他们其实如果是不是信耶稣的话，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因为这些的动物、这些祭物、献祭的东西是指向于 这位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羊羔耶稣基督。他们信了耶稣了，本来是 OK 的，可是因为要受到逼迫，因为受到很多的压力，要他们回到犹太教那里去，因为说信耶稣实在是要付太大的代价了，所以他们要选择到底要不要放弃对耶稣的信仰，还是继续下去。那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样的这样背景的一些信徒，要他们，你们要坚持，你们不要灰心，你们要继续信耶稣，你们不要回到犹太教那里，不要回到新献祭，不要回到以前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一些只不过是指向于这一位耶稣基督。你们现在是信对了，可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的话，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罪不能够得到赦免，你们所做的宗教的行为都是白费的，都是没有用的，结局是黑暗，结局是审判。可以说一句很好的总结，有一个以前我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讲的这一章的时候是讲这一句话，就是告诉希伯来的信徒说，如果你有耶稣的话，你什么都有，可是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们什么都没有。我相信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讲的信息。下一章，希伯来书的受书人就接受到这封书信的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的热心就已经是冷却了，快没有了，快要放弃信仰了。可是这篇希伯来书是写给他们，要重燃他们的爱心，重燃他们对福音的信心。所以呢，整个希伯来书里面那么多章经文，每一章每一章的交代耶稣怎么样去，是怎么样是优越过其他旧约里面所说的一切。在这一章特别是讲到天使，我们知道天使在这样是神教天使来做仆役，来服役，来服侍这一些承受永生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神在旧约里面也通过天使颁布律法，神通过天使是传他的信息，执行审判等等。所以天使在一个犹太人的 信徒当中，是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位天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样 跟旧约里面的人看见天使的时候一样，就会跪下来匍匐敬拜他，因为觉得是比我们更有大能的一个属于神的一个存在物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正常的反应。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那些信徒知道，耶稣还有他所代表的我们人类在神眼中宝贵的人是比天使更高的，地位是更高，更加的尊贵。以后在将来的世界，我们要与上帝一同统治这个天下，而天使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一同来念的吧，第五节，一二三。
神必为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但是有人在这世界上就是说人算什么？你见不见他？世人算什么？你见不见过他？
好，谢谢啊。第五节就是说，神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第一章我们刚刚说过的，天使是服侍我们的，服侍那承受永生的人的，是仆役来的，是奴仆来的。所以当然地位不会很高，可是人就开始想象了，那将来的世界，新天新地，天堂怎么样？一定是神在最高，然后天使第二，然后再来人才是第三，在他下面那样子。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们说，不是，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呢？就是第六节说，在圣经上某一处证实，某一处是在哪一处呢？那当然是希伯来书的那个说书人，他们都是很熟悉圣经，知道是诗篇第八章里面的里面所写的。人算什么？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人类，这指 mankind 所有的人。OK， 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神的眼中，人是很宝贵的。可是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要理解的是，神创造了整个世界，也是诗篇第八章的背景，说创造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星宿，那么大的空舱，我们算什么？下一张那个图片来。我们搭飞机的时候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过人吗？你看不到人，对不对？因为人是很小。如果搭飞机都看不到，那上帝是怎么样？再下一章，如果再出去一点到太空， 你看到人吗？你看不到人，连国家 都很难看得见。再出去一点，在银河系里面，你看见地球吗？连地球都看不见，更何况是一个国家，更何况是里面的一个人。可是上帝造这一切，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大的世界，那么大的宇宙，那么大的银河系，都是他一句话语就可以造出来的。可是他偏偏顾念着我们每一个人，是代表神无限的大爱，神对我们每一个灵魂的关注。上帝就是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是造那么大的东西，可是里面那么微小的一个人，他都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眷顾。下一章，然后就说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也是在讲人 mankind， 使万有一切的东西都要臣服于人。这个就是神设计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这个 order， 这个秩序。人应当是代表上帝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当是跟我们完全的和谐来配合我们的。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了他，现在我们看见看不见啊？没有啊，大自然好像对我们作对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灾害，很多自然的灾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我们所要应当要管理的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苦难，很多咒诅等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人与人之间也不和谐，大自然与我们之间也不和谐，看不见这样的情况，没有看见那么完美。我们在上帝之下统治这个世界，万有都服了我们。第九节，一起读，一起读，一二三。不过，对不对？之前说我们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了他，服了人类。不过，但是有一位，那一位就是也是跟我们同一样的，比天使卑微的。之前那个人类也是说比天使卑微。为什么你比天使卑微的？不是比他更高吗？那个位分或尊贵，而是我们的人，罪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会经历死亡。我们经历软弱，我们经历咒诅，我们经历病痛，各方面这些人，就是有血肉的人所经历的，有限的人所经历的，是天使没有这一切。可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尊贵是比天使更高。好，这一位是耶稣，跟我们一样，同样是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可是他受了死，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荣耀尊贵做冠冕又出现了，刚刚之前那一节讲人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荣耀尊贵做冠冕。什么是荣耀尊贵做冠冕呢？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王冠戴在上面，就是觉得很宝贵，这个人很富有那样子？不是，荣耀尊贵做冠冕代表是属于君王的统治权，君王的主权。本来应该是人有的，可是我们失去了。可是你转眼看见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受了死亡，他卑微，他受羞辱，可是被高举，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他现在的是真的有，真的是可以体现出这个有荣耀尊贵做冠冕的全世界的统治权，属于君王的统治权。耶稣基督是代表我们的，跟我们一样有人性，同样的人性。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在来自哪里呢？就是后就下面这一行，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的死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上帝决定要救赎我们，所以他才来为了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苦，为了我们尝的死味。尝了死味，是吧？代表他完全的感受到一切关乎死亡的痛苦，死亡的这样的悲痛，死亡的可怕。尝 taste， 他完全的是尝到，为万人 all people， 就并不是说 世界上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因为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就所有的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是被神审判要去地狱。万人要看上下文，每次看到读经的时候，看到万人的时候要看上要像就是上下文。下面啊，下一张，下面就知道了。万人就是这一个称为弟兄的万人，也就是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去荣耀那里，带许多儿子就是这个万人之众。称为弟兄的也是在那个万人之中，简单来说就是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接受福音的人，听见了愿意相信悔改的人，就是万人包括在内的。他就是为了我们死的尝了死味，为了我们受痛苦。然后呢，在下一节说万有因他而有，借着他而造的那一位。为什么有这些节呢？那么奇怪，就是因为希伯来书的那个受书人，他们犹太人背景，他们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位弥赛亚，那一位应当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是一位人，也是一位会死的人，受羞辱的人，怎么可能是成为他们的救主呢？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连门徒当初的时候听到耶稣说要为他们受死，要他们受害受苦，他们也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观念就认为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就单单是带来 荣耀力量，来 赶走这些罗马帝国的兵丁，建立上帝的国在地上。他们看到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单单只有这一方，好像耶稣基督只来一次，来一次就是建立上帝的国，就没有羞辱，没有十字架，没有受苦这样。可是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不单单是只有这一方面，也有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受苦的仆人的这一方面。他来不是一次，他来是两次。第一次是道成为肉身，经历了我们一切的苦难，为我们受死，完成了救恩的工作，死掉埋葬复活升天。再来一次的时候，就会带着力量来到审判这个世界，把上帝的国完全彰显出来，把新天新地带来。犹太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所以呢，第十节特别讲到这一点：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一位。刚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嘞，他就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了。万有是借他而造的，他是创造主啊，他是上帝啊，不是你以为的那一种羞辱的，就不可能是救主的这种观念可以理解的。他是上帝，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耶稣基督是为了带领他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这些儿子，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了要带领我们去荣耀的一个完全享受上帝的地方，一种状态是没有被罪，没有被任何的心中的偶像所牵引，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奴役我们的一种状态，没有罪，完全的圣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实、温柔、节制，这一切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有这一天吗？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渴望，因为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一天就会进入荣耀里，就会有这样美善的生命状态。我们现在可能很软弱，我们现在可能发脾气，我们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很多的欲望，可是有一天我们会在荣耀里，我们是完美的，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样的品格。你的命运已经定了，你将会有一天在荣耀里，你将会有一天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见他的时候，我们必会像他。这个是基督徒的最大的盼望，这个就是上帝为你定的旨意。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是得救了，上帝也要继续的带领我们要进入荣耀里，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这些不同的事情来使你可以依靠他，可以悔改，生命有更新，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正在走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有一位元首，是他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带领我们的这一位，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接着受苦就包括他一生顺服上帝的这条道路，也包括他最后的死亡得到成全。怎么会是成全呢？耶稣不是完美的吗？怎么会是更成全呢，或者更完美呢？而是成全的意思是要他分别为圣。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神的生命，一生的就受苦，最后死为我们而死，来完全把自己分别为圣，就是说完全是给上帝使用，来完成他的旨意。在这里就是要完成救赎我们的旨意，他必须要是一个人，他一定要成为人，才可以受苦，才可以为我们受死，才可以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交给上帝的使用，完成他的旨意，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元首，救赎我们的那一位。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好不好？一二三。
因为他为世人成圣的，我们那些得到他的圣神后世也出于一个源头，所以他向他们的名义无畏惧。
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要使我们成圣，他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就是那一些第二句和那些得到成圣的。成圣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被上帝改变更新，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这个他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的这个过程。成圣就是生命被上帝改变的一个过程，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是同一个源头的意思，就是同样的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是有人性的意思，不是说有人性没人性那一种，而是那一种是有人的性，就是有这个人的本质，他是人，我们是人，怎么跟他有同样的本质，这一种人性。没有人性不代表他是没有那个人性，懂吗？他也跟我们有同样的本质，我们都是上，都是人，所以他是合适的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苦才有意义，因为我们才能够得到他受苦的益处，所以他是合适的。你要记得希伯来书的那个对象是犹太的信徒，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救主是人，人怎么能够救我们？他更加不能够接受是因为会死的人，会死的人怎么是我们的救主，怎么会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一再强调耶稣基督是有人性，跟我们是一样，是同一个源头，有同一样的本质，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跟我们有同样的本质，人的本质。我们一同来念十二节吧，一二三。
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我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
这个也是根据旧约里面的敬拜啊，有诗篇里面的一些的话语，在旧约里面，下一章旧约里面的这个圣殿里面会有歌唱的去颂赞主，会有乐器，跟我们刚刚一样，可能是歌曲是不一样，语言是不一样，也是一样的，是用音乐颂赞歌声来去赞美主。刚刚希伯来书就是说耶稣会这样子来述说上帝的名，旧约里面的敬拜歌唱敬拜其实指向于新约的教会的敬拜。上帝耶稣基督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他透过圣灵，透过我们他的传信者的口来去述说他的名出来，他的名是关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的救恩，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良善，他的作为等等。他今天也要透过我们，透过他的仆人来传讲他的信息，来述说他的爱，他的良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来让我们明白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工作，中保的工作，来明白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再见，我们再一同来念第十三节。
你就说我要信靠他，就说看到我神所赐给我的。
好， 谢谢。第十三节头一半又说我要信靠他，是来自于诗篇二十二篇跟十八篇，也有同样的话，是出自于大卫的话。大卫遇到危难的时候，他要信靠这位上帝，要上帝来去拯救他。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句话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来表示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有完全的人性，跟大卫一样，他也需要祷告，他需要依靠这位上帝，要信靠这位上帝的。如果这位救主是没有这个人的性情的话，人的本质的话，就不会，就不需要这样了。他只是上帝的话，怎么样去信靠上帝呢？那当然是因为他是有完全的人，同一个时间，所以才会像大卫那样用我要信靠他。然后呢，第十三节后半一半所以又说，看啊，我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这个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八章引用那里的以赛亚先知，上帝要给他的孩子是上帝赐给他的。然后呢，就引用这句话来这里说，耶稣基督也会也要说同样的话。以赛亚先知，神赐孩子给他是要他在当时的时代彰显的，象征着神对透过他们宣讲审判的信息。现在耶稣基督也同样的用同一句话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呢，他的重点不是在讲宣讲什么审判的信息，重点是在于我们这些就被他救赎的人跟耶稣基督一样，是同样的，有同样的本质，都是人了，都是神的孩子。第十四节，我们一块念吧，一、二、三。啊，读完第十五节。孩子们，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既然有血肉之体，就是血肉之体是用来。来去表示人的一般，就是人的性质啊，人有血有肉，可是在这里是特别是表明的是会朽坏、会死亡、会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也照样成为了有血肉之体，他也会死，他也会痛苦，他也会有这个肉体的这种的软弱，为要借着死，为什么他要这样呢？他是跟我们有同样的本质，是特别是为了要死的，借着死可以怎么样呢？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刚刚和本好像不是这样的，不是消灭的，消灭掌死权的魔鬼，这个是新译本。可是大家说魔鬼还在啊，对不对？魔鬼也在，现在在引诱你啊，魔鬼现在在说谎话，魔鬼现在是做很多 不好的工作，破坏的工作，那消灭掉了吗？答案是它的本质是没有被消灭掉，可是这边说消灭是什么呢？就是它所长的死权被消灭掉，所以和本的翻译是不是这样翻的？就是新译本。下一章啊，很好，很有趣的。约翰福音十二章有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很多时候都很难解释的。约翰福音的这几句话。第三十一节他说，现在是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到了，他要被赶出去。赶出去哪里啊？就是从他掌的死权这个位置中赶出去。所以跟三就对上就三章就之前那一章、之前那一章，对对对，所以消灭魔鬼所掌的死权应该是更加的准确来说，跟这个约翰福音说他要被赶出去其实是一样，他不再能够掌死权了。那魔鬼怎么可以掌死权呢？生死大权不是在上帝那里吗？魔鬼是暂时可以掌死权，是因为死是从哪里来？从罪来的。那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罪的工价是什么？还是死。所以魔鬼就凭着因为我们众人都有罪，来控告我们，来恐吓我们，来把这个死的审判带来给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有罪，都知道有审判，都知道死后可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心里面还是怕怕的。虽然世界告诉我们死是吗？人死如灯灭，可是我们其实每个人还是在害怕，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不知道人死是不是有当年，你心里面好像总是已经知道了，有点的模糊的知识，知道死后很有可能不是如当年。如果我们要面对审判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住，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我们连自己的良心的标准自己都达不到。如果你够诚实的话，所以我们都会怕死。可是这个状态一旦是要完结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消灭了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受奴仆的人。我们不会再受这个奴役的状态当中。那基督徒应当怎么样面对死亡呢？就完全不怕吗？我想说，不是完全不怕的，还是会感到恐怖，因为这个是因为神本来造人不是为了死亡而造人，神造人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可以跟他在一起，有亲密爱的关系，顺服他，永永远远的，是应当是有永生的。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自然的，所以我们会心里面去，就心里面是抗拒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既然没有办法完全不怕的话，那你要记得一点：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虽然还是会感到黑暗，感到恐惧，可是只不过是短暂的，是如同走到一条隧道那样，这条隧道是通往光明的。我们只不过是像睡了，我们起来的时候，永远跟主在一起。所以那个完结，这个结局是好的结局。你知道你会去到一个好的结局，就能够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让我们可以感到不再那么恐惧。我们就不用再做奴仆了。下一章是，我一同来念这三节了，一、二、三。耶稣基督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们相同，跟我们相同，因为有同样的本质，成为了人道，成为了肉身。他在神的世上成为恩慈忠心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他来成为人，有成为肉身，就是为了要赎罪。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旧约里面的大祭司自己都有罪，他是没有罪，他才能够才是有资格为我们当我们的大祭司。他自己献的不是羔羊的血，而是自己的血，自己成为那个祭物，能够替我们赎罪。还有第十八节，这个是很特别的，他自己竟然经历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受试探了，耶稣基督受的试探跟我们的试探不一样，可能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可是背后那个受试探的那个试探的能力，那个强度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强的。你不要以为他耶稣基督哦，他是圣人，他是完美的，就不会感到你这个试探，不是，是更强的。你想想看，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以前抽过烟，我以前抽过烟，要戒烟的时候辛不辛苦？辛苦的，因为有那个烟瘾。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是辛苦的？是你真的决定要戒烟的时候，对不对？你认真去戒烟的时候，以前说要戒烟，不是认真戒的时候不辛苦，对不对？一想要抽就立刻抽了嘛，对不对？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辛苦，是真的是很有决心，一定要戒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自己抽的时候，那个烟瘾才会发作，那个拉扯你那个力量才会更大。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平常的不认真想要不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没有哦，试探什么试探？没有，试探一来到就跌倒了，一来到就顺服了，就顺服肉体了，就没什么大的试探。只不过我们认真要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感到那个相反的那一方的力量很大。耶稣基督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的试探，他完尽心尽意的爱上帝，追求圣洁。他感到那个力量，可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理解我们的感受，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时间他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自己能够去胜过。 他凭着完全的人性去胜过，依靠上帝的去胜过，所以他今天能够帮助我。可是今天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改变并不是靠单靠我们的意志力，靠我们的机遇，这些都很好，可是我们会绕过耶稣基督，绕过这位大祭司。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要想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下一点，下一章，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听哪一边的声音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呢？下一章，我们是不是只是靠，再下一章，靠我们的勇气，鼓起勇气，再下一章，我们是不是靠我们的觉得自己是可以能有能力的，可以靠意志力去改变，再下一章，我们要定睛仰望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下一章，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
全心就是
我们不能够单单觉得啊，耶稣为世人而死，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好像意义不是很大，我们感觉不是很深。我们要明白的是，耶稣基督是为了你去受死的，为了你去忍受十字架的羞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读这一节说，他为了什么？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耶稣基督有什么喜乐是他之前还没有的？上十字架之前还没有的。他完全的是有无限的喜乐，在上帝面前他有永远的福分，他非常有大的喜乐。他没有的是还没有你跟还没有我，因为还没上十字架完全就完成救赎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想到的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普通的为世人而死，而是为你，为了你，为了你的罪，为了你的今天的软弱，为了你永远的福分，为了把你们带入荣耀里，而去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当你真的是知道耶稣是为你去上去的时候，为了你去忍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改变，就会软化，我们就会回应主说，主啊，你这样爱我，你为我受羞辱，你为我有忍耐，我也愿意为了你不选择魔鬼的声音，选择天使的声音，选择爱你的道路，选择走在这一条荣耀的路程上。我这么祷告。现在父神，我感谢你，是你预备的救恩，你也差下你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本有天上的一切的尊贵，是完全的神，可是却是愿意为了我们成为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贫穷，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因为他的贫穷成为真正的富足。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耶稣基督大祭司，他也经历过试探，他能够胜过试探，他今天愿意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再一次回到你的怀抱里，让我们定睛仰望主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来上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唱首回应诗歌，有福的世界。